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外长王毅在南非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特朗普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议，并愿在其中扮演有建设性意义的角色。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周出访华盛顿，准备向特朗普表示向普京示弱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确认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卡什·帕特尔出任联邦调查局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残酷违反了以哈停火协议，威胁要让哈马斯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就中国军舰在临近澳洲东海岸的国际水域实弹演习表达关切。中国南部战区抗议菲律宾飞越南海，双方有主权争议水域上空。菲律宾海防队称飞越行为是为了宣示主权。菲律宾警方捣毁一家网络诈骗中心，逮捕包括五名头目在内的400多人。韩国要求华盛顿不要将韩国列入美国对钢铝制品进口加征关税的名单。中国首次来日本福岛采集水产品样品进行核物质检测。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乌克兰及欧洲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尽早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向俄罗斯做出太多让步之际，北京当局21日宣布支持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就乌克兰战争达成的共识。中国外长王毅20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时表示，中国支持所有有利于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两国近日达成的共识。他并表示，中国愿意在政治解决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扮演有建设意义的角色。这次在南非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的表态，应是中方首次如此明确的表达立场，认为近期支持和平谈判的呼吁打开了一扇通往和平的窗口。但中国对特朗普主张的支持也令乌克兰的处境更加被动。连日来，美国的欧洲盟友一致向乌克兰表达支持，呼吁相关谈判必须有乌克兰和欧洲的参与。目前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的南非总统周四也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强调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的重要性。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两次与多国盟友举行线下和线上会谈，商讨如何应对美俄单独商谈乌克兰危机走向的被动形势。马克龙也于周四召集法国各政党领导人就欧洲和法国面对的俄罗斯威胁交换意见。马克龙将于下周一24日，也就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三周年之际前往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会谈。他表示，他会向特朗普表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示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让普京控制了乌克兰，就无法再阻挡俄罗斯在欧洲扩张的脚步。针对特朗普日前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独裁者，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经过一个自由机制当选为总统，而普京不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将于24日前往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与到访基辅的特朗普乌克兰特使会谈。鉴于两人见面的前夜，特朗普与泽连斯基曾隔空交战，这次会谈没有安排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但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与美国特使的会谈有建设意义，双方会谈很好。他强调，他愿与华盛顿巩固关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没有出席20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他周四在华盛顿表示，如何安排特朗普与普京直接会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能力就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取得进展。18日，特朗普本人曾在美俄高级官员利亚德会晤之后表示，他可能会在2月底以前与普京会谈。 特朗普重访白宫刮起的旋风不止冲击持续三年的乌克兰战争以及一年半的以哈战争，也同时在美国国内引发震荡。周四，美国参议院以51票支持、49票反对的微弱多数确认了特朗普提名的卡什·帕特尔出任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现年44岁的卡什·帕特尔曾是联邦检察官，但他尤其是特朗普的坚决支持者，此前曾极力为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的参与者辩护。民主党人对这项任命颇有微词，民主党参议员杜尔宾称这项任命是国家安全的政治灾难。他表示，卡什·帕特尔不止一次表示他要利用联邦警察来报复他的政敌，但卡什·帕特尔本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否认有这样一个政敌名单。特朗普政府提出要将加沙走廊居民迁出加沙主张之后，海湾六国以及埃及和约旦王国领导人21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举行峰会商讨对策。沙特方面试图淡化对这次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期待，表示这只是一次八国领导人之间例行的友好会谈，做出的决定将列入3月4日在埃及举行的阿拉伯世界的峰会。法新社引述沙特阿拉伯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将会讨论一个与特朗普不同的加沙方案。此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自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战争虽然签署了停火协议，但紧张关系尚未松弛。周四，哈马斯向以色列移交了四名应是2023年10月7日劫持的人质的遗体，但以色列方面当晚称其中一具遗体并非承诺移交的人质，而是一名加沙女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指责哈马斯残酷地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并威胁说以色列决心一定要让该名人质回国。哈马斯武装周五宣布将就此展开调查。有关这次以哈冲突背景下展开的利雅得阿拉伯峰会，详情请在新闻节目之后收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澳大利亚周五对中国三艘战舰在其东海岸附近的国际水域实弹演习表达关切，但中方强调相关的演习是正当的安全操作。详情请听林兰的进一步介绍。
澳大利亚外长黄毅贤周五表示，对于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东海岸附近进行的实弹演习感到担忧，并计划向北京表达关切。他在南非参加 G20 外长会议期间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澳方对于演习的透明度感到担忧，将与中方讨论这一问题。此次演习由中国海军三艘军舰、一艘护卫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补给舰在临近澳大利亚国际水域进行。澳大利亚国防部自上周发现这些军舰进入其附近海域后，一直对其进行监视。这些军舰本周曾一度驶进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不足150海里。虽然这些军舰在国际海域，但坎培拉称其出现不同寻常。澳大利亚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向航空公司预警，提醒其注意相关情况。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及其廉价航司捷星航空据此临时调整部分澳大利亚至新西兰之间的航班。新西兰航空和维珍澳大利亚航空也表示遵循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指导进行航班调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周五下午的新闻会上说，中国此前按惯例发布了演习预警，其中包括可能进行实弹演习，演习区域在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之外，距离海岸至少200海里。他表示，根据该国国防军的通报，中国海军的演习已经结束，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进行了实弹演习。他已就此事与新西兰总理勒克森进行了沟通，强调坎培拉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关注事态的发展。就澳大利亚对中国军舰在其附近国际水域进行实弹演习的关切，北京表示演习完全安全合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演习自始至终以安全、规范、专业的方式进行，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的紧张关系周五再起波澜。中国军队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礼抗议菲律宾当局三架飞机周五非法闯入南沙岛礁附近空域，他表示中方全程把控形势并警告驱离。菲律宾海防部队则表示，菲律宾国家渔业局两架飞机飞越南沙岛礁上空是为了宣示菲律宾主权，并始终抗议中国海军力量的非法进入。韩国贸易部周五表示，韩国已要求华盛顿豁免美国政府计划加征的钢铁和铝材关税。具体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征收高额关税，称他希望采取行动打击逆差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副部长朴忠元呼吁美国不要将韩国列入对等关税以及针对钢铁、铝材等各种关税措施影响的国家之列。他强调，韩国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并指出根据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之间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都已经取消。韩国外交部也表示，这一请求是朴忠元在本周访问华盛顿期间提出的。访问期间，他与白宫和美国商务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法新社指出，特朗普宣布从3月12号起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征收 25% 的关税。他在本周还警告称，将对汽车进口征收约 25% 的关税，并对半导体和药品进口征收类似或更高的关税。韩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三星海力士，去年也是对美出口钢铁的第四大出口国。近年来，韩国钢铁行业面临供过于求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要面对中国的供应和全球需求下降的双重压力。如果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的中国廉价钢铁开始涌入东南亚或欧洲，这将形成强劲的低成本竞争，那么美国的关税可能会对韩国的钢铁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中国日前首次派人前往日本福岛采集水产品样品进行核物质检测，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专家于日本时间2月20日作为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追加监测的一部分，来到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采集了福岛县近海的水产品。中国在此次追加监测中首次参与水产品的采样。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中国、韩国、瑞士的分析机构专家一同访问了福岛县磐城市的昭之内渔港，采集了约50公斤的偏口鱼作为样本。根据经济产业省的说法，各国专家于21日上午直接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储罐中采集了未经海水稀释的处理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调查，为中国和日本去年9月达成的关于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海产品的协议奠定了基础。中国等各国首次参与了鱼种的选择。在场的日本水产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国参与选择鱼种的讨论有助于提高监测的透明度。 此次追加调查从19日持续到21日。21日，中国作为参与国，首次直接从核电站内的储罐中采集未经稀释的处理水。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2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中东加沙停火依然脆弱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领袖周五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峰会，讨论有关加沙重建，旨在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沙重建的提议作出回应。特朗普此前提出由美国接管加沙走廊，并将当地的居民迁移到约旦和埃及，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争议。利雅得表示，海湾国家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以及埃及和约旦的领导人将参加周五的此次峰会。据沙特官方媒体的报道称，此次会议旨在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兄弟关系，并为3月4日在埃及召开的紧急阿拉伯峰会做出准备。与会国家计划将制定一项重建加沙的替代方案，以回应特朗普的提议。法新社报道援引外交及专家指出，阿拉伯国家联合反对特朗普的计划，但对于谁应该管理加沙走廊这块饱受战争蹂躏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如何资助其重建，仍然存在分歧。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林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对于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最重大的峰会。他向法新社说，现在是中东冲突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可能会在当地建立新的不可逆转的现实。特朗普提议美国接管加沙走廊，并将当地240万巴勒斯坦人迁移到邻近的埃及和约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约旦和埃及此前已明确表示反对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迁移到他们的国家。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上周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之后，向媒体表示说，埃及将会提出一项未来的重建计划。据消息人士表示，周五的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埃及计划版本。尽管埃及尚未正式公布其计划的内容，但据开罗智库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赫加奇透露，该计划分为了三个阶段，预计将会持续3到5年的时间。内容包括第一阶段6个月的时间，清理战后的废墟，并建立3个安全区，用于安置流离失所者，同时提供临时住房如移动式的房屋。第二阶段是召开国际重建会议，为加沙复兴筹集资金。第三阶段，重启加沙政治进程，推进巴以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据一位阿拉伯外交官表示，埃及计划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问题。自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加沙经历了长达15个月的战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的破坏。据联合国估计，加沙的重建费用超过530亿美元。此外，战后如何治理加沙也是一个尤其敏感的议题。阿拉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据与沙特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认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间应该能够就此达成一项协议，但最重要的是其愿景的内容以及实施它的能力。根据报道，此次峰会的成果将在3月4日在埃及召开的阿拉伯国际峰会上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在周五的阿拉伯峰会举行之际，中东局势依然紧张。以色列中部昨天有3辆停放着的公交车发生爆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以色列军方指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策划了此次爆炸。同时，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五表示，总理已下令针对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加强 强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此外，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日前归还的四具遗体中，已确认两具遗体为婴儿科菲尔和他的四岁哥哥艾里尔，但是第三具遗体本应是他们的母亲希利，却并不符合任何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资料。此前哈马斯声称，星期四归还的四名人质都是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但以色列表示，检验发现两名男孩都是被绑架者所杀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五发表声明称，哈马斯送回错误的遗体是残忍恶意的违反停火协议，誓言必将让哈马斯付出全部的代价。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1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主要围绕两大话题展开，一是法国养老金改革引发的争议，另一个则是德国周末的大选。关于养老金改革，审计署20日发布评估报告警示，法国养老金财务状况前景令人担忧，总理贝鲁同意重启关于此一棘手问题改革的辩论。另外，德国周日将迎来大选，随着国内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以及当前欧洲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国际背景，这次选举更凸显其决定性意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载文解析了北京面对特朗普与普京展开对话产生的复杂和矛盾心理。该报也报道了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再生摩擦。回声报则披露特朗普关于美中两国有可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表述。特朗普与普京日前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不仅令欧洲感到震惊，也引发中国不适。费加罗报指出，北京试图在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起到一定作用，他虽然支持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却又担心在其背后达成协议。像欧洲一样，中国也对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迅速行动感到出乎意料，他正在密切关注并且不无紧张地审视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老朋友普京之间令人瞩目的和解。但与欧洲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对这一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转变表示欢迎，却也难免不担心与美国长期竞争的影响。中国在美俄两国外长周二的利亚德会谈中看到了在欧洲建立新的可持续安全框架以确保其长期稳定的机会。新的形势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机遇，使其看到可对因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而震惊的欧洲重新发挥影响力。2月14日，中国外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盟国家发起新的魅力攻势，以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姿态，提出欧洲必须在乌克兰的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张。但是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特朗普没有兴趣让中国在谈判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也没有兴趣分享最终成功的荣耀。因此，华盛顿拒绝了北京的提议，将美俄首次重要会议的地址选择在利亚德而不是北京。报道指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闭门双边讨论是对习近平和普京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前夕缔结的无上限伙伴关系的考验。美俄重启对话注入了反向联盟的幽灵，最终将加剧对中国的包围。而这一切的背景却是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以及北京希望能够避免的贸易战。然而在幕后，美俄重修旧好却加剧了北京的焦虑，担心其长期的对手美国和至关重要的俄罗斯伙伴之间在其背后达成和解。另外，一架载有多名外国媒体记者的菲律宾巡逻机周二在南中国海一个富有争议的岛礁上空与一架中国海军直升机擦肩而过。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直升机危险操作，违反了联邦飞行管理局和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则表示，菲律宾飞机非法进入黄岩岛上空，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称已部署海空部队依法对飞机进行跟踪、监视、警告和驱逐。据费加罗报报道，载有记者的菲律宾巡逻机当时正前往黄岩岛观察浅滩周围的中国船只。 中国直升机飞离这架飞机旁边，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机上的法新社记者、摄影师能够清楚地看到机组人员正在对他们进行拍摄。此外，美国总统周三表示，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是有可能的。美国总统强调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的良好关系，以及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华盛顿与北京曾在2020年达成协议的事实。回声报指出，不知这是特朗普的简单伎俩，还是显现了美中两国之间关系正在取得进展的真实迹象。报道注意到，北京继续坚持自身立场。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三致函刚刚就任的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向其祝贺，同时指出，美国的单边关税措施破坏了两国政策的经贸合作，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协商回应彼此关切。此前，中国还在世贸组织会议上表达了对华盛顿关税政策的担忧，并警告说，这些关税措施可能会颠覆全球贸易体系，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米亚主持的美国专栏。
在本周四白宫的记者会上，副幕僚长米勒、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萨特、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接连上台，细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个月的成就。米勒说，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能够与特朗普在过去30天内的成就相提并论。周三晚间，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停止纽约新交通拥堵收费系统之后，白宫官方社群账号发布了一张特朗普戴着皇冠的肖像图，写道，拥堵收费已经失效，曼哈顿和整个纽约都被拯救了，国王万岁。很明显，这位总统所采取的举措和政策凸显了他与历任美国总统不同的治理风格。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特朗普已经强烈表达他对行政权力的主权，并以迅速的步伐推动自己的议程。无论是针对联邦政府机构的重组、移民政策的严格执行，还是对全球贸易关系的重塑，本周三发布的最新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上任一个月，工作支持率为 45%， 与一月就职之后首次公布的 47% 持平。不过，特朗普二月中旬的工作支持率比1953年以来所有其他当选的总统都来得低，平均低15个百分点，只比他第一任期二月份的支持率高出5个百分点。不可否认，特朗普上任一个月以来的行动已经在美国甚至全球掀起了风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就表示，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签署了73个行政命令，称赞特朗普说，他在首月的行动已经超越了其他总统一生的成就。过去一个月，特朗普政府及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大幅削减联邦机构规模，强调从美国过去的制度中清除，包括多元政策 DEI。 这个做法使大规模的联邦公务员遭到解雇，包括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从外交官员、能源专家、联邦航空管理局工程师等无一幸免。随之而来的是特朗普政府不断增加的法律挑战，司法系统成为反击的中心。过去一个月，法官已经发布十多项命令，暂时阻止特朗普的部分议程，包括发布行政命令终止自动授予出生公民权，以及阻止马斯克的团队访问敏感的联邦数据。不过与此同时，法院也驳回了许多阻止特朗普政府行动的请求。此外，特朗普政府持续实施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周四下午宣布削减了对10万在美国的海地人的保护，导致他们在今年夏天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前一天，特朗普政府正式将八个拉丁美洲犯罪组织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加大对在美国活动犯罪集团的压力。事实上，特朗普不仅在就职第一天就宣布南方边境进入紧急状态，更承诺要把确保美墨边境安全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誓言进行大规模的驱逐出境，派遣现役部队到边境，并与一些国家达成协议，接收更多移民。在本周闹得沸沸扬扬的乌克兰战争，也是特朗普承诺一上任就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过去一个月，特朗普也以他的方式积极重塑世界秩序。本周闹得沸沸扬扬的乌克兰战争，就是特朗普承诺一上任就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特朗普胜选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前往华盛顿与他面谈。就在上任之后的一个月，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却迅速下滑，反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会谈，试图促成美国、乌克兰及俄罗斯之间的和平谈判。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似乎达成了初步共识，但是这个进程却因为没有南瓜乌克兰而饱受批评。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不仅在欧洲引起了关注，甚至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发了质疑。尤其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受到了欧洲领导人的强烈反驳。特朗普似乎更愿意与个别国家建立更为直接的合作关系，而非依赖多边的外交机制。随着美国新常态的尘埃落定，国会很快就着手将特朗普的议程编入法律，包括削减开支以及补助。新总统史无前例的行动显然还在继续。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京在南非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特朗普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议愿在其中发挥战略性角色。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周出访华盛顿，准备向特朗普表示向普京示弱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参议院以微弱多数确认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帕特尔出任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及、约旦等八国在利雅得举行峰会，商讨与特朗普不同的加沙解决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残酷违反以哈停火协议，威胁要让哈马斯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就中国军舰在临近澳洲东海岸的国际水域实弹演习表达关切。中国南部战区抗议菲律宾飞越南海有主权争议水域上空，菲律宾海防队称飞越行为是为了宣示主权。菲律宾警方捣毁一家网络诈骗中心，逮捕包括五名头目在内的400多人。韩国要求华盛顿不要将韩国列入美国对钢铝制品进口加征关税名单。中国首次来日本福岛采集水产品样品进行核物质检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倪楠主持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我是倪楠。俄罗斯全面入侵该国已经满3年，这一拥有丰富资源而又常常命途多舛的国家，在3年前凭借其领导人的惊人定力，在第一时间以其军队的迅速反应为自身赚取了西方世界的另眼相看以及第一批援助。但其对于盟友尤其是美国的援助依赖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泽连斯基曾在外交场上奔走时屡次解释说，这场战争若得到足够的支持，乌克兰不会劳烦别国帮打，但自身经济状况不佳的欧洲无理由倾力相助，而以商业方式治国理政的特朗普将美国此前基于价值观的援助变成了一场交易。与俄罗斯想要简单粗暴的领土殖民相比，更加复杂的是特朗普提出的这一核心被指责为经济殖民和资源殖民的设想，将从根基处摧毁乌克兰，哪怕战争结束。目前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偿还的5000亿美元，在数额上甚至超过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所承担的赔款。乌克兰拥有异常肥沃的地下土壤，吸引着众多贪婪的目光和竞争者。乌克兰拥有欧洲最大的钛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7%，以及约50万吨的锂，大量的石墨。根据论坛报近期的报道，乌克兰前议员能源专家娜塔莉亚卡泽尔布什科夫斯卡曾指出，乌克兰可以成为全球关键原材料供应链当中的关键元素，扮演战略合作伙伴的角色，打造更加具有弹性的供应链。论坛报指出，欧盟早在2021年俄乌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之前就预见到了这种动态，并与基辅签署了一项战略金属合作协议，以期减少金属领域欧盟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但是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美国更加直接的参与乌克兰的战略经济合作潜力，特别是稀土，因为稀土对于军事工业和先进技术至关重要。但是讽刺的是，尽管特朗普的讲话似乎意在乌克兰的稀土，但基辅目前控制的土地下并没 没有大量的稀土。正相反，锂在广泛的东欧的地下土壤当中并不那么稀有，这可能会特别引起美国的兴趣。在基辅，人们深知特朗普总统热衷于交易，因此他这种逻辑既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的谨慎。乌克兰一再推迟签署开采其矿产资源的协议，希望如果交易在所难免的话，那么2025年美国的政府更迭能够给乌克兰带来更好的交易条件。法国国际地缘政治期刊大陆分析认为，特朗普提出的与基辅进行的合作协议实则是要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接管，涵盖该国的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港口等基础设施。一旦达成，美国将从乌克兰资源开采当中获得 50% 的稳定性收入，对乌克兰的可出口矿产拥有优先购买权，还将获得向第三方颁发的所有新许可证这一财务价值的 50%， 以期将来将乌克兰的资源进行货币化。有关乌克兰经济走势，法国经济类周报挑战在今年一月底曾经给出了一些数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度损失了1/3，但得益于国家和行业等惊人的适应能力和反应速度，该国经济年增长率仍然超过 4%。 不过挑战也是巨大的，尤其是俄罗斯对其的轰炸造成了巨大的能源缺口。本台法语组在今年二月底的一篇报道当中也指出，由于人口大量流失和男性参战，乌克兰企业面临人力短缺的问题。不过流离失所者和从前线返回的士兵也带来了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女性因其暂时未被军事动员的特点，也在招聘的时候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优势。乌克兰社会政策部推出了一项特别计划，为155个职业的培训提供资金。该部门报告称，2023年最需要的是心理学家的培训，到了2024年需求量最大的变成了护士的培训。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2022年2月俄乌两国全面开战以来，乌克兰已经失去了800万人，这几乎占其总人口的1/4。到2024年年底，约 60% 的公司表示他们缺少劳动力。钢铁工业、运输业、农业、新技术行业等几乎各个行业都无法幸免。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劳动力短缺也使得该国2024年第三季度的平均工资与2023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2%， 与战前相比更是增长了 55% 以上。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乌克兰分行行长卡洛斯德·科尔多瓦近日通过法国广播指出，违反人们直觉的是，乌克兰经济的确不减反增，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还有国防工业，尤其是无人机行业。在银行领域，卡洛斯德·科尔多瓦表示，战争开始时法国农业信贷乌克兰分行的活动减少30%，但随后一点点回升，目前处于相当正常的增长趋势当中。2024年增长率 3.5%， 预计今年达到3%到4%之间。法国农业信贷在乌克兰于战前拥有140个分支机构，目前其中13个已经关闭。这13个被关闭的分支位于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当中，而且其中一些如今已经被俄罗斯银行品牌重新投资。科尔多瓦还指出，鉴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是乌克兰汽车领域融资的佼佼者，他观察到该领域的销量正在回升，个人贷款业务也在回暖，总体消费回暖，和2024年相比增长约 10%， 尤其是法国化妆品公司的业绩非常好，且在持续增长。好了，以上是今日经济，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您或许还记得去年夏天中国南方多地下降了强暴雨，曾经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最严重的应该首推广东梅州等地出现的强暴雨，暴雨引发的洪灾曾经导致山地滑坡，造成50多人死亡。那么导致南方出现强暴雨的原因是什么？专门发表科学与医学数据的网站 Science Direct 的网站此前发表文章，指出了青藏高原去年春天的过度高温与中国南方出现强暴雨之间的关联。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论证的？今后同样的气候现象是否会引发同样的洪灾？是否有可能进行预测？法广就此电话采访了文章的作者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研究大气物理的教授薛永康教授。薛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 那么您的文章里面就是写的是就是2014年高原出现了一个异常暖的春季，您说是1980年以来就是最暖的一个五月啊。那么同年的六月呢，中国的南部就出现了非常极端的降水，那么您的这篇文章就说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那么这种关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一种因果关系呢，还是什么别的关系？
是个因果关系，是个因果关系。
那是怎么会形成这种因果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呢，我们做要肯定这个因果关系呢，首先就从气象上来说啊，就是要发现，要找到在观测资料上面，那么这个春天的温度跟春天的西藏的温度跟夏天的中国江南的雨有没有关系？那么就是说，首先是从气象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关于这个相关，我们气象经常这样说相关性啊。就比如说，比如说加州大火了就有风，对吧？就是风，这个叫圣塔安娜风很强。那么他们就发现，统计正根据观测的资料，根据观测资料来说，譬如说在西藏春天变热比较热的时候，江南就有大雨；在西藏春天比较冷的时候，江南就比较干。那么这是从观测的资料上面发现里面有一个相关，这是第一条，就是我们先从观测资料来看他们有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发现他们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条。那么发现这关系以后呢，这不是因果关系，只是说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到底是谁造成谁的是不知道，或者说他们这个关系是别的因素造成的。就是我刚才举例讲，他们说可能海温同时造成的西藏的温度变春天温度变热，夏天的江南多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但是呢，首先要找到这个有个相关性，互相有个联系。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模式了，就是模型，就是说天气预报的模型。那么这个天气预报的模型，看能不能做出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在文章提到了，是其实呢，从我们开始做了以后嘛，这国际上很少这个就注意的。所以现在呢，全世界有40多个研究机关啊，包括你们法国的气象局啊，也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合作。那么还有欧洲中心，可能你也知道，他们很多就是世界上很著名的气象研究中心跟我们合作一起做。那么我们就用天气预报的模式，我们就想做，那么这个西藏春天变冷是不是能够？是要变热以后，是不是能把江南大雨做出来？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天气预报根本做不出来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天气预报的模型参加了。我们在第一阶段，我们出了很多文章，就是分析目前因为在高原上面观测资料太少了，那么在做天气预报的时候啊，它一定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今天做明天的预报，我们今天的情况要给这个天气预报的模型给它放进去，这个情况呢当然是根据观测来的，但是在西藏这些高山上面这个站点是很少的，所以呢世界上没有一个模型它在西藏这个地区有很好的这个信息，这样呢，就造成天气预报的时候，它开始时候放进去值，这种我气象叫做初值不准确。就是说，西藏本来应该是，就是说，比如说春天是很热的，但是你要一看模型呢，西藏都是很冷，根本就不热。为什么呢？因为你放的初值，开始做预报的时候，这个给它的一个值，它就是不准。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普遍存在，不是说一个模型，而是所有的模型，这就是为什么造成了世界上所有的模型都有问题，报准这种旱涝。那么我们呢，就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国际组织，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有我，还有就是你们法国气象局的叫 Aaron Bond， 当时还有中国的就是 青藏高原所过去的所在叫姚滩洞，我们三个就是负责这个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底下的五，就我们就发现要把这个问题抱准呢，我们就是在西藏要把根据光的资料把预报模型里的出题的方法，比如说去年2024年的春天，西藏是很热的，但是现在的处理进去都是很冷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观测资料就把它调整了，就是说从它本来是比较冷的，结果呢将来根本就没有雨，然后呢我们就调整了初值，把根据观测到的西藏的春天的这个温度放到天气预报模型里面去，放进去以后呢西藏就热了，春天就热了，春天热了以后呢，你就看到在那个文章里面，你就看会把中国的将来的大雨就是做出来了。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光热制造风险，说明西藏的春天温度跟夏天的江南降雨有关系；第二呢，我们用天气预报的模型来做，我们它本来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根据观测的西藏的春天的温度，我们就把它放到预报模型里去了。那么它开始的是，就是说是至少是比较准确的。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看到在文章里就是哎呀，把江南，这个，
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利用了两个气候模型是吧？然后
一个气候模型，两个不同的资料做出就是初值，就是说天气预报，我想给你解释一下，就是不管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法国的、中国的、美国，他做天气预报，比如做明天的天气预报，他必须我从现在开始做，那么他第一步一定要给一个初值的，否则天气预报他怎么做呢？他就是根据你的初值，他一点点的根据这个物理模型、数学模型，他就做预报了。但是他最早最开始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哎，是个什么情况，这就叫初值。所以呢模型是一个，还是同一个模型，过去呢做法呢就是说他这个初值给最早给的值在西藏这个温度是不对的，所以他做不出来这个建议。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初值呢，最早的值呢就把它改进了，根据观测的资料给它改进了，说就是春天是很热的，比较热，我们放进去了。然后呢这个模型呢它就把夏天的降雨做出来了。
对，你们的研究文章就是说从这个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就是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对，
就是西藏的春季的异常的温暖导致了中国江南的那个强降水，也就是水灾。那么这个西藏的春季的异常的温暖还有没有导致一些别的现象呢？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当然这是我们自己也就这个在这文章里说了，它引起了孟加拉湾大雨，对吧？就是去年的夏天孟加拉湾是大雨，这个大雨大家也搞不清是为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开始也没注意到，但是我们做了以后，哎，就发现把孟加拉湾的大雨也做出来了。哎，就是当然除了孟加拉湾以外，当然在中国来讲，南方是大雨的，北方一般就比较干了，我们把北方的干也做出来了，对吧？就是其他地方呢也有影响，包括日本的影响也做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整体出来的跟观测到的就是去年六月份啊，这个哪些地方大雨，哪些地方比较干，基本大的形势是做出来的。
非常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的薛永康教授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青藏高原去年春天过度高温与中国南方去年夏天出现强降雨之间的关联。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语世界。
各位听友好，法语国家联盟每年三月举行法语圈同乐节，由各法语国家法国、比利时、瑞士、加拿大的领事馆在全世界各地主办。今年在香港举办的法语圈同乐节活动是和法语联盟的香港分会、香港法国文化协会以及括号书店合作，自3月2号开始直到3月29号结束。今年法语圈同乐节的主题是法语国家与女性，整个3月份将组织众多的活动，涵盖体育比赛、文学、教育、美食、现场表演、棋类游戏、艺术等多个领域，且大多数活动都是向大众免费开放的。在今天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香港法语圈同乐节11项活动中的前5项活动，欢迎您的收听。同乐节开幕式将在3月5号上午10点至中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礼堂举行，法语国家领事馆的代表将主持开幕仪式，随后的活动是与活动主宾瑞士漫画作家瓦米耶和法国作家阿尔玛·布拉米举行座谈和讨论，座谈会将以法语进行，但将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粤语同声传译。座谈会后可参观在中央图书馆举办的瓦米耶的作品《萨甘纳吉德的故事》展览。第二天下午在括号书店还将举办签名售书会。第二项活动是3月2号举行的第二届法语国家足球赛，由法国领事馆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联合举办，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下午7点30分，在基督教宣道会国际学校举行。本次业余比赛将围绕着体育和法语国家的价值观，汇集各年龄段的选手。20多支由法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组成的队伍将参加四个类别的比赛，年轻组以及根据年龄分为12至14岁的青少年一组、15至17岁的青少年二组，还有成人组。参赛队伍代表不同的机构，语言学校、国际学校、当地学校、大学、体育俱乐部、领事馆等。球队将由5名球员和5名替补球员混合组成。参与的机构将获得奖牌和礼品，除了每届锦标赛的金银铜奖之外，还将向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和最公平竞赛球队颁发特别奖。今年的第三项活动是没问题剧团上演即兴话剧《城市碎片》，探索城市碎片的迷人世界。这是一场即兴表演，演员将带领观众沉浸在繁华城市的中心及其阴谋之中。在一群才华横溢的即兴表演者的指导下，观众将会惊叹于他们想象中的曲折、情感、幽默时刻和意想不到的生活片段。每场演出都是一次独特的冒险，观众的灵感和即兴将会引导演员们创造一个短暂存在一个晚上的宇宙。演出时间定在2月26号和3月3号晚上演出。第四项活动是香港大学演讲比赛，是由香港和澳门大学举行的校际演讲比赛。每年的这一活动都是由香港大学和法国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今年的演讲比赛将于3月8号在香港当代艺术空间艺穗会举办，而3月8号正是国际妇女节当天，与本届活动的主题与女性一起畅想法语国家尤为呼应。参赛者将参加两个类别的比赛，每个类别都有自己的主题，一是哪位女性人物给了你灵感，为什么？二是如果女权主义是一种颜色，它会是什么颜色？每个类别比赛的获奖者将获得活动合作伙伴提供的奖品。同乐节的第五项活动是法语国家电影节，影节将在整个3月举行， 各主办领事馆选定的法语电影将在议会会和香港的国际学校、语言学校和大学向所有公众公开放映，具体的放映时间则需有兴趣的听友上网查看了。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瑞迪琳兰主持，感谢居里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将为您播出 L'affaire du G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第49课，本次播音也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L'affaire du coffret 49e.
我怎么能够忘记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听听这个事故，就是从这儿我失去了记忆，也许就是从这儿我能把它找回来。
Ma dernière soirée avec Lucas.Ah, eh oui, quelle poésie, Paris la nuit.
Quelle poésie.
C'est bien la dame, c'est pas le fiancé.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là, vous?
Attention!
Lucas, ne bouge pas. Ça va?
Tamad.
C'est ta tête?
Oui.
哦，在这里，一辆摩托全速地冲向我，把我撞翻在地。而瑞哈在场，他说了些什么呢？
C'est bien la dame, mais c'est pas le fiancé.
Attention!
但是 ，la dame, pas le fiancé.
Attention!
瑞哈和这个要饭的认出那家和我，我不是那个未婚夫。应该再找到他，也许他能够给我更多的细节。终于在这找到，哦不行，他睡了，活该，我得把他叫醒。瑞哈，瑞哈，瑞哈，醒过来，卢卡。Gérard, c'est moi. Gérard. Nadia, l'accident. Ma tête.
Je me rappelle, ouais. Et vous n'êtes pas son fiancé?
Non, pas son fiancé. L'accident. Ma tête, je n'ai pas de souvenir.
D'accord. C'était pas un accident. C'est l'autre fiancé. Je ne dis rien. Vous ne vous rappelez pas assez bien. Oubliez. Au revoir.
Hé!Et Gérard, attendez. Et Tandon, attendez.
Oubliez.
Tandon, Gérard, attendez. Yuan Lai Jou Tsa, Chaho Bouge Yiko Shiku.想起 se rappeler. Je me rappelle, elle se rappelle, vous vous rappelez. Gérard 想起全部经过，但我想不起来。但为什么 bien?
C'est l'autre fiancé. Je ne dis rien.
另一个未婚夫。这是 Jean-Pierre. 他嫉妒到置我于死地。
Je ne dis rien.
surtout ne lui dites rien.
但这是一个危险的疯子，这个让皮埃尔。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